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的馨香小站，和我和美玲，还有我们的常常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共同分享信仰与科学的洪宇建牧师，一起来继续探讨我们科学与信仰的话题。洪牧师您好。
你好凯传。你好美玲。
洪牧师好。你听到洪牧师的名字，可能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要讲什么了。
对，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机会可以跟洪牧师一起谈科学跟信仰，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种问题，因为也有很多人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可能在中国有些人他们真的是研究科学或是做很多不同方面的工作，他们对于科学对于信仰好像觉得这个根本是不相关的事情，你研究科学就应该不谈信仰。
对呀，很多朋友都是说一谈到科学科学家，那就认为科学家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一定不会相信什么迷信呢啊。那科学就是要讲究实事求是，讲究去论证，我们所信仰的这些宗教啊或者是信仰啊都不能论证的，就像洪牧师在前一段跟我们分析的一样。上一次呢，洪牧师又特别给我们讲到关于古希腊的科学发展，最后他的成就，虽然他有很辉煌的成就，但最后还是没落了，那以及他的原因，还有欧洲的在十七世纪的在科学方面的兴起和发展。特别的也讲到了，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学习过的很多的大科学家呀，原来在他们的背后都是有信仰基础的，而且呢都是植根在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面的，所以呢他们的后来的科学成就才如此的辉煌，才奠定了我们今天的科学成就。所以呢我们今天再一次请洪牧师呢来具体的跟我们讲啊。洪牧师，上次您就讲到了说像牛顿啊这些大科学家呀，他们原来都是基督徒，而且他们都是特别把自己说成是虔诚的基督徒，以基督教为背景啊来研究从事他们的科学，是这样的啊、哦、
的确是这样子。当时的所有的搞科学的那些科学家，他很强调自己的是基督徒的身份，因为在那个时候在欧洲的宗教气氛还是很浓厚的，而他们认为也正是因为基督徒的身份才是他们比别人对科学有个更正确的看见。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的十七世纪欧洲科学革命背后的故事，为什么这个科学革命可以在十七世纪发生的，它为什么不能早点，因为它不能早于宗教革命之前。宗教改革啊是十六世纪的事情，十六世纪发生的宗教改革实际是为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打下了基础，其中一个基础就是我上一讲跟大家谈的，它使我们人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自觉性大大提高了，所以科学研究能够在那个时候成为一个众人可以去追求的行业，是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声誉的这么一个职业的话，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人的职责，需要了解上帝交给人作为人来认识神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上帝所写的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所创造的大自然，这个大自然是交给人去管理的，所以人是人的职责要求理解。过去在天主教时期的时候，认为侍奉神的只有那些专业的神职人员才可以侍奉，宗教改革以后提出了这个信徒皆祭司的这个观念，这是符合圣经的观念，回到了圣经的原本的观念上。那么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去做神职人员，而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所做的各行各业上来荣耀上帝。那就是为什么宗教改革以后，西欧和北欧的工业它突然就是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感觉。为什么呢？它的质量就做得更加精致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以瑞士日内瓦的手表这个为一个标志的，手表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一个很多钟表匠认为他做这个有上帝荣耀在自己身上，要把钟表这个质量的提高看成是一个荣耀神的，因为时间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怎么样准确预报计来计时啊？上帝时间本身就是神给我们这个能力来管理时间的，所以这就变成了当时的一个动力啊，是德国啊产品工业产品的质量一下子就提高了，比跟西班牙葡萄牙一比呢，那就是一个差距拉出来了，这就是这样。那同时也要让大家知道，正因为有这个信徒皆祭司的，所以一大批科学家杰出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的知识分子，过去他们的最正当的愿望，教会认为他们应该做神职人员，那么现在呢认为他们如果从事科学也一样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很著名的到现在还在的英国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这个英国皇家学会完全是个民间机构，虽然叫皇家，实际上美英国政府当时不出钱的，也没有钱的，是那一批基督徒他们自己愿意用研究科学来荣耀神，为这个宗旨而成立的。所以你这看他的成立宣言就知道，宗旨就是为了使科学可以来荣耀上帝。我上次到欧洲去布道，特别他们带我到了剑桥大学啊，我要去看卡文迪许实验室，是有名的，那里出了很多诺贝尔奖金的得主。门上就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上帝，就是让我们人来借助科学来认识他，以便使他得荣耀的，是作为一个一在他们的大门上面印下来的。就是很多人如果不知道这个，以为是古老的遗迹，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信念，是很重要的。
但是上星期洪牧师你跟我们提到科学研究的主体，如果科学家他们去研究的时候其实是能够荣耀神，但是我们知道古希腊很多人他们都拜很多不同的神明的，
是
那这样子的话，当他们去研究的时候会不会也是把神变成其中的一种神明呢？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所说的神明当然是不可能是他们的主宰。人是罪人，所以圣经说人呢是因为不认他而变得什么，不愿意不把神当作神去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的时候，我们心是变为昏暗，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这个新约里面呢，他们希腊人呢，他们是用别的神明来代替真神，因为神的事情显然可知，所以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会为他所代替的那偶像的神明让自己伏在他下面。所以说来说去他这样做还是人的骄傲，因此这样子的话他在研究当中他的态度不可能是开放的。而且那个时候参加的人都是那些贵族少数人，不能够普及的，而不像当时皇家学会啊，他们当时在英国伦敦有很重大的节目，每当有任何科学发现的时候办讲座，市民参加，像法拉第啊等等啊波义尔都是那些讲座的高手，发布为科学讲座，很多当时成为英国伦敦社交界的一件好像一种时髦的事吧，那些绅士和富人们都会来参加来了解，这是很荣耀的一份职业。所以呢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些很古老的就得到了一种很高的崇高的地位，很高的崇高的地位，因为没有人认为搞科学是跟当时占主流的基督教的信仰有任何的冲突，这是不可能的。
那当时那些古希腊的一些研究的科学家们，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看这种天地星辰万物啊这些东西，在他们的概念当中他们是怎么样来把它神化的呢？
那就是说我今天要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是这个科学革命在那时发生，所以科学革命能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发生呢，它不光解决了主体问题，科学研究的主体是把人这个自觉性提高了，认识性提高了，他的责分的荣耀性提高了，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了，还有一个就是使我们人能更加认识科学研究的课题是什么。这个课题呢，当然从基督教信仰一上来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就是神创造的，所以天地本身不是神明，这基督信仰讲得很清楚，在生命记已经讲耶和华神就通过摩西告诫这以色列人，不要他们抬头望天的时候看见你耶和华神为他们摆设的日月星就被勾引的去敬拜他，就说明这个东西是不能被敬拜的，因为是神所造的。像这种完全超越时代的，因为那是所有的世界都在拜这种的，那真正的把这个迷信打掉啊，不是所谓科学的发展打掉的，而是什么借助正确的信仰打掉。所以以色列人从来不拜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不拜天，不拜地，不拜这个日月星辰，他不拜，一拜就是偶像崇拜。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把所谓这些迷信打破不是靠科学，反过来讲科学是要必须在一个正确的信仰环境中诞生的。这个环境诞生这是在天主教时代的时候比较困难，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天主教的时候很崇拜，当时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叫 Thomas Aquinas， 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在 Aquinas 呢，他非常崇拜这个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把亚里士多的东西呢就照搬过来了，他认为在了解自然方面呢就是要听亚里士多德的，了解救恩方面听圣经的，他就把它拼凑在一起。这个东西呢使当时的基督教界的科学呢实际上是迟缓了一步。那古希腊我讲过了，他之所以不能呢，因为是他认为不认识真神，天地也不知道是上帝创造的，他们以为天地本身就是神明的身体，是被生出来的。研究天地里面的龟裂不错，他们是要研究龟裂，是认为是研究这个神明的灵魂， 而自己人就是一个小宇宙，大宇宙是神明的身体，那么小宇宙就人的身体就是小宇宙，而人也是有两元的，除了身体还有一个灵魂，人的灵魂里面想出来的那些理性当中的那种他认为很完美的东西就是神的想法了，就像搬过去，所以他们对这个天地的认识就受他的信仰观的影响，所以他不能正确的看待天地，因此就会造成了很多在我们看来完全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主观的论断啊，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两个铁球，一个铁球重十倍，一个铁球重一倍啊，一个十公斤一个一公斤的话，如果你把它同时松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十公斤的那个铁球要比那个一公斤的铁球要落下去的速度是大十倍，他认为这种多完美啊，多倾斜啊，这比例多清楚啊，明白吗？他就是用这种来体会，所以他没觉得需要做实验，因为这叫做理性的必然律，这个很深很深的，所以我们现在觉得你是不是你做个实验就是了嘛？他认为理性里面想出来的那个完美的东西就是，他认为这个神明是完美的，所以神明的身体也是完美的，最完美的运动是圆周运动，这个圆周呢，地上的运动是直线运动，或者是这不完美，到了天上就完美了，这天在月亮以上所有的日月星它们的运转的轨道一定是圆的，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托洛密的体系，这个地球在当中一层一层的轨道全是圆的，比如说我们在地球上面，我们到处的空气是均匀的，你不会发现哪个地方突然没有空气，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知道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大必然的原理，可是他当时不需要用什么定律了，他就说这个 nature abhor vacuum 就好了，他就说这个自然恨恶这个真空，就因为为什么会讲恨恶是个情感因素，大自然怎么会有情感呢？但是大自然是神明的身体的话，他神明自己有感觉，他不喜欢这样，那就不这样做就是了。所以这就是把整个这个科学东西就不建立在牢固的实验的基础上面，那就走迷了。这就是因为对这个上帝造只造的天地不认识的缘故。所以要对这个客体要认识的话呢，其中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天地本身是上帝造的，是一位创造的主。正因为是一位创造的主呢，所以这个天地呢，它是统一的，它的规律是统一运行的。天地既然是被神创造的，它是被造的，所以天地呢本身你去研究它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禁区，也不会担心在太岁头上动土的那种害怕，否则是神明你随便好随便去来对待它的嘛。像我们过去，我不是讲过中国吗，中国过去天文资料是完完全记得很丰富的，哈雷彗星啊七十几年来一次，七十六年大概，中国历史上都每年他来都记得，但是他就从来不会把他每次的记录的一看，诶，他怎么挺有规律的嘛，他不会想到，因为他是神明啊，神明他有他的自己的意志嘛，他的自由意志，他爱什么时候出现他就什么时候出现，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来，所以他没有个轨道，他不会去计算他们，虽然有很多资料但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他，这个资料就等于无用摆在那里，可是在开普勒那里，那这个资料就变得很宝贵了，这宝贵了他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他算出来它是有轨道的。那么过去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就讲，因为是这个轨道必须是圆的，那么开普勒开始也是接受这一套，就圆的来算了，算了算就算了不准，后来呢他想试试看椭圆，按照椭圆的方式一算，哦，这个星星啊，这个轨道，这个就跟他的计算的值呢，就跟观测的值就一致起来了。像这些东西呢，不能把它有个教条似的把它认为神明的运动是圆，那必须圆满的才能打破，你明白吗？这就是靠着基督教的信仰，而基督教的信仰呢就帮助我们对这个客体有了很好的认识。所以当时有一个科学家叫罗伯特·博伊，是化学之父，他是说是把化学啊，把巫术从化学里面赶出去，因为过去啊正因为有亚里士多的好的东西，所以基督教的正确信仰还不能放在科学里，所以当时的化学呢也可以讲一半是科学一半是巫术，就是所谓叫做炼金术、
哦、巫术 啊
、哦、就是好像完完全全是点石成金，很多人像做梦像发财啊，所谓的化学家就是专门去炼金炼金啊，中国我们是炼丹，炼丹对不对，长生不老，他是炼金。但是后来波伊尔他们就是认为呢，这种炼金东西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他们后来就奠定了元素之间不是互相能够变的，当时是这样子，铁就是铁，金就是金，铜就是不会跟铁变成金的，
当现在知道有同位素有衰变，哎，一个元素会变成另外一个元素，这是可能的。但是当时啊，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好处，这是科学进步的表现，先否定它了，然后再肯定它，就是这样子螺旋式前进嘛。所以像这些东西呢，只有完完全全相信上帝的规律，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必须借助实验去做，这是帮助。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宇宙是一个钟表，是一个奇异的钟表。他用一个什么呢？用斯特拉斯堡啊，一个钟表。斯特拉斯堡有个大钟啊，当时是所有机械工业的这个最高程度的表现。它不管是计时、计分、计秒，它还是什么？还是月亮的轨道、阴盈圆缺啊、日食月食，它都放在一个钟里面表现出来，很复杂的。他认为，其实我们的宇宙也就是这么一个钟表。他认为要用钟表的宇宙观来代替古希腊的有机的宇宙观，所谓叫做 mechanical world view 来 replace organic world view。 我说这个东西是科学史上面有定论的，学术界就是古希腊的科学观，它的世界观是 organic world view， 整个世界是有机的。可是到了牛顿的科学革命时期呢，他们认为世界呢不过是个机械，叫 mechanical world view。 mechanical world view 呢跟 organic world view 呢来比，哪个更接近圣经呢？当然 mechanical。 为什么呢？ organic 是有机的，它叫跟神明是生出来的，连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个有机体，你知道吗？可是 mechanical 就不行， mechanical 这机器不能被生的，机器是被造的。所以一讲它像钟表的意思，就是这个宇宙就马上预示有个造钟表的创造者存在，它就预示了创造者。
那就是他们更加的标榜神就是这个设计者。
对呀、啊，
他们就是设计，好像一个钟表是一定有人设计的。
对啊，你说对了。当时有很重要的有一个科学家裴里，他就讲看到钟表你一定会想到钟表不会偶然存在。
是啊，
它的存在是有一个目的，因为它里面每个部件它都不会多余的，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功能组合在一起的。这就需要是一个心思的创造，这就是您刚讲的美玲实际。所以呢，上帝是创造这个宇宙，是用他的智慧来创造的，而这个智慧就包含在什么宇宙当中。然后呢，我们只有认识宇宙的智慧呢，才看见上帝荣耀。这有一个诗篇49篇里面不是说吗，诸天说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原来这个知识是借助我们什么，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根据这个知识，根据这样子的智慧把它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了解这个智慧和知识，而这个智慧知识一定有一个什么特点啊，有它的统一性，有它的统一性。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去想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要把它看成一个整体。这我会想到下面去研究它的方法论是大大有启发的。
但是你这种方法，他们就是去研究，觉得这个宇宙上面真的是有神，但是怎么去解决他们看所有东西都有神明这个问题呢？
就是古希腊人呢、
啊？对呀、啊，对，古希腊人。
古希腊人因为没有上帝的启示，他就认为，所以什么都有神明，是吗？所以他是泛神论。但是泛神论就用他的观点去就发展不出完全的科学。虽然他的神已经比其他的神高明的多了，他的神是崇尚智慧的，崇尚理智，崇尚美，所以希腊的艺术也是很美的，希腊的数学逻辑都是非常那个。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我下面要讲到的，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客体是上帝创造出来的话，不是他生出来的话，那就会牵涉到很重要的一个，创造是自由的，人可以造这可以造那，上帝也可以造这造那。所以到底怎么造出来的东西怎么样，除非你亲眼看见，你要亲自去经历和实践，你才知道。你不可以闭门造车的，自己在脑子在想啊、哦，这个上帝啊，他认为，像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认为，宇宙是有一种 pattern， 有一种 form， 这种 form 是唯一的，这个唯一的 form 呢，连上帝都没办法改变它。所以就是有神的话，神要造这世界，就是造这个 pattern， 造这个规范呢、啊、去做。这个东西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说创造的时候没说上帝要照某一个计划去做，计划不在上帝之上，也不在上帝之外。上帝所造他说有就有，命里就有力，就是说他整个创造是完完全全什么自由的，
没有什么样上帝不能改变的，
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改变，没有什么东西设定就是你就是这个样子，不能另外一样子。这个很重要，因为 当初其实在巴黎有一个叫巴黎谴责，哪怕在中世纪也有大有讨论的，包括有一个很重要的中世纪的哲学家是叫欧康，他有一个很重要方面叫剃刀理论，上帝他的创造是自由的，上帝该什么的什么东西你去解释它，你是越简单能够解释它的就不要多余的解释它，这就是智慧。这个后来对这哥白尼发表热心论是大有帮助的。那我就刚刚讲到为什么牛顿一个苹果打在他头上的时候，他不会把苹果看成只是个苹果，他把苹果只是看到是上帝创造的一个物质。苹果为什么不向上飞，他要向下落呢？他就想到那是地心引力，他有引力，引力使他往下落，其实是引力使我们能够站在地上，否则的话我们都飘起来，对不对？可是这个引力不是地球只是对这个苹果的作用，实际上任何物体跟任何物体都有彼此的什么引力。他由此就推广了这个引力，就是哦，为什么地球要绕太阳转，因为它受到太阳的引力就拉住了，像我们怀一个什么东西，这背有根绳子，你怀吧，你一松手它就怕飞出去了，你不松手就被拉住，你可以绕着你转。所以他认为这个引力呢是凡是这是物质的本性，凡是物质都有这个引力，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给他一个启发，使他能够研究开普勒的行星三大规律的过程当中，他认为这个行星的三大规律其实不是行星才能表现出来的，是任何物质都应该表现出来的，就把它推广了，原来有个万有引力存在，所以行星才会这样运动，地球才会这样运动，月亮才会这么运动，这就是一个大推广。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位上帝，他用他的这个上帝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是按照他指定的规律行动的。如果这个是非常突破性的，在多神论里面你是想不到万有的，你凭什么这个神这么说那个神还那样说了，海是龙王管的，对不对啊？天上是月王在蟹皇在上面，那你不是捞过界了吗？地有地藏菩萨，有阎罗王、这个观点很重要。
所以看到原来在这么众多的科学研究啊成果以及科学家的背后啊，有一个这么重要的基础，那就是我们一个真正正确的信仰观念在支撑着他们，以致我们后来的科学就有一个非常稳步的而且是突飞猛进的发展啊。所以洪牧师刚才又给我们继续讲了这么多啊，关于这个欧洲科学发展到了17世纪之后有这样的突飞猛进的成就，这些科学家背后啊有这样的坚实的基础的信仰在后面支撑着他们。我们也请啊很多在这方面非常有兴趣的朋友们呢能够继续的在收听我们的这个科学与信仰的主题连续的节目，因为洪牧师还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呢给我们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分享信息。好，谢谢大家的收听。